今天是《金刚经》讲座的第六讲，前边讲了五讲，后边还有五讲，十讲咱们这个《金刚经》就学完了。正好是五讲呢，在这个法义上正好也是讲到了一个《金刚经》啊，它本身的结构好像也是分两段，上五讲正好讲到上一半结束。你看这个第十三份一开始啊，须菩提开始问佛说这个经叫什么名字，像这种问法啊，一般都是在一个经的最后才问。所以这就说明啊，前边前半个金刚经讲的道理啊，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体系一个阶段。问了名字之后呢，后边佛又说了一半，说这一半是什么呀，是把前边的一些精华再强调一下。前一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听啊，过了一个春节，隔了俩月，这个可能大家对前边有点模糊了，所以我们把前一半的《金刚经》啊总结一下，说前边这已经开始问佛名了，这整个《金刚经》好像已经整个意思讲出来了，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说简单也非常简单，说难也非常难。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金刚经就讲了一个空字儿，全部佛经就讲了一个空字儿。说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很真实，佛为什么说它是空呢？道理很简单，用俩字儿回答，就是如梦。就是我们现在呀，就跟在人做梦一样，就跟人在梦中一样。如果你知道你这是在梦中，你当然知道梦见的什么都是空，对不对？不管你梦着谁，梦着这个多少事情，梦着多少东西，等着你一醒，你就知道这梦里头啊什么都没有，必然是空。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一个普通常识。哎，所以说如果你说佛教讲什么讲空，为什么空？因为我们是在梦中。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说那有什么难的呢？就是难以相信，难以相信。说我们这是梦，我们很难相信。有的人呢经常会提出一个第一个问题，提出一个什么呢？说这是现实，昨天晚上做的是梦，现实跟梦那差别太大了，我怎么会分不清呢？我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呢？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观念。佛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梦啊，就是我们现在跟做梦一样，是指的你现在的感觉跟你昨天晚上正在做梦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正在做梦的那个感觉，正在梦中的感觉，你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梦见什么，不管你梦见在做什么，你都跟现在的感觉，你就以为是真实的，你就以为是真事儿，你不知道那是梦，跟现在的感觉完全一样。你现在是不是也认为这是真实的？根本不知道这是梦啊，这个感觉完全一样的。你人是分不清的，就是你人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你人是分不清的。你昨天晚上在梦中你当作真实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是那是梦，你相信吗？你根本不会信，你就认为这就是真实，怎么会是梦呢？为什么会出现有人说那梦跟现实差太远这么一个误解呢？它不是梦跟现实差得太远，而是现实，你认为的现实跟你回忆起梦来的感觉差得非常远。这句话大家想想明白，就是说说我做梦我还不知道啊，啊，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在天上飞了，哎，我根本知道我不能飞，哎，现在呢我落在地上，我现在是现实，昨天晚上在梦中飞是真实，这谁还分不清啊？注意，你当时正在天上飞的时候，你绝对不知道那是梦，你绝对认为那是真实的，跟现在感觉说我在地上是真实的感觉是一样的。说你为什么感觉，你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跟梦不一样的，是你现在的现实的感觉 跟你在现实当中回忆起来你做的那个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比较的这两个感觉啊，你说我现在在地上我多踏实啊，昨天我做梦是在天上飞的，你这是回忆梦的感觉，跟你现实你是感觉不一样的。你现在的感觉跟你当时在梦中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不管当时的梦多奇怪，你在当时都感觉是真实的，你不认为那是梦。这个感觉还可以就是怎么比喻呢？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注意你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你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啊，这三界唯心，这是我看到的真实，我六道轮回那是个梦，我谁不知道那是梦啊。你醒了之后你再看那个梦啊，你就完全明白了，那梦里头就是空，什么都没有。你包括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之后也是这个感觉，你这个一醒就跟心经说的一样，跟观自在菩萨一样，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啊！所有众生实际世界上存在的什么呀，就是众生心，每个众生一颗心，这是他的真实，除了心没有其他东西，他心里做的那个梦那是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是他心里的一个妄想。当你看到三界唯心的真实的时候，你再回想，哎呀，那个时候我转人转天转神仙转这个畜生来回转转转，我还以为真的呢，闹了半天完全是一个大梦，就是时间长一点。哎，实际上呢，三界唯有心，每个人能做梦的心是真实的，心里头做出来梦见的东西都是胡扯。所以啊，你要是说我能分清楚现实是跟梦，你说我现在是现实，昨天晚上做的是梦，你要是对比这个感觉，就应该对比什么呢？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时候，你说三界唯心是真实，生死长梦是一场空，这才叫正确的对比。你不能拿那个说我现在在现实当中我回忆昨天做的梦的那个感觉，那谁也知道那是梦，你感觉这俩差别很大。哎，你拿这个感觉应该跟谁比呢？跟你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时候看到真实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的时候，你再回忆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你就会觉得哎呀，那叫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跟那个祖师的感觉就一样了。哎，所以人们都错位了，你拿现实跟现实当中回忆梦的感觉跟什么对比呢？跟这个我说这是梦，哎，你就觉得这怎么能是梦呢？这跟你昨天晚上梦里的感觉完全一样，但是跟你回忆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要分清楚。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前边整个金刚经，就是半个金刚经的总结啊，就是一个字儿，空。为什么？如梦，跟梦一样。这个到最后佛就是整个金刚经讲完之后，佛就总结了一个总持啊，我们现在叫咒，哎，这个意思就是总持，就是把金刚经的总的意思概括一下。佛说什么呀？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整个金刚经就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梦中都是空。这个前边可能有人呢听的这个不完全，回头你把前五讲呢再这个仔细的听这个道理。前五讲我们重点放在哪儿了呢？就放在说为什么说这是梦，为什么我感觉这不是梦但是佛说是梦。哎，就讲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感觉跟梦的感觉是没有区别的，回答了很多大家的问题，都重点放在这儿。这个核心的道理听明白之后，你再来读金刚经，不要说读金刚经，读心经，你读整个大般若经，你读所有的般若经，你读所有的佛经，全都没有障碍，全都能看懂。刚才大家读了前半个金刚经，可能有人就感觉 这个话想不通啊，我这面前挺真实佛，老说凡有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老是反着说，老是跟我们想象的这颠倒，哎，想不通。这就是什么呀？你没掌握住佛法的核心。你现在即使没掌握住核心，我告诉你之后呢，你就这个记住，你后边也能读懂。就是什么呢？佛说这一切都如梦，佛说这一切都如梦，佛说这一切都如梦，梦里头的一切呢都是空。你记住这个基本道理，你后边就能看懂。记住，就是说我还不明白，不是特别这个相信，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我就记住它。佛说我们现在是梦，梦里头都是空，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后边全能看懂。我们往下讲就用这个做实验，因为我们说了前五讲我们的重点都在放上，我们用量子力学来证明，用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的比喻来证明。哎，很多智者大德，就是真正的高手，都认为这是梦，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你要说面前是梦没有一点问题。哎，我说过那个叫马斯克，就是那个搞那个现代技术火，他的卫星上天没上天成爆炸了的那个，搞那个就是自控汽车的那个，他多次讲演，他就说我们面前是真实的概率是多少啊？是10亿分之1。就是说面前是真实还是梦，是真实的概率是10亿分之1，10亿分之1那就等于0。也就是说现在的量子物理像量子力学呢，就直接证明，如果说现在是梦，你是没有一点反驳的力量的，没有一点反驳的理由的。这个科学就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呢我们前边都详细讲过什么双峰试验啊，我们那个都讲过，你们可以去听前边的。下边呢我们就用空如梦这个道理来往下读经，你就能读懂。忘了这是梦，你把面前当真实了，你就觉得金刚经说的呀完全是颠倒的，我觉得是真实，他说是空，那就说不通。你要是记住说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一切都是空，都是假象，你就能看懂所有的佛经。咱们现在就用金刚经做这个试验。下边呢这一段啊，我们实际上是读过，我们实际上是学到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了，但是我们稍微重复一下啊。就是说金刚经呢讲到一半的时候，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这个话呀一般都是在一个经的最后，就是全部都讲完了，都听明白了，然后呢问佛这个经的名字。为什么要问名字呢？以后我说我在哪一次我听佛说什么经的时候，佛说过一句什么话，你得有个名字，大家一说啊，那个经啊都知道是哪次法会，所以呢要给这次法会起个名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好说。你看现在呢佛告诉他说，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我们中国人就这个更简练了，就说金刚经。行了，你就知道了，凡是在这场法会上讲的道理都叫金刚经。哎，一说就是我们讨论一些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就有经名，大家就好像这个人得起个名字才能够找到这个人一样。哎，所以这是一个经说完的时候要问一下名字，说这然后以是名字汝当奉持。说讲到一半为什么就问名字，这证明啊金刚经佛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已经讲了一遍了，已经讲完了，即告诉你已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已经讲完了。哎，所以问了，说讲完了后边为什么接着讲，就是因为什么呀，我们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就说面前是梦是空，但是很难相信，所以呢佛知道我们很难相信，所以呢又把前边讲经里头讲的一个前边是铺开讲，然后后边呢把里头讲的一些精华 一些重点的道理又强调的点出来，所以后半部分呢都是点的精华。注意，讲了名字就讲了名字了，但是佛马上跟了一句话，我们来想一下佛为什么要跟这句话。佛说这个就叫金刚经啊，然后就接着说，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这个话呢没这个，就是这就是比前面说的简练了。这个话，这个句事儿，就是佛说什么就不是什么，是名什么，这个三句话呀，这种句事儿在金刚经出现了25次。为什么佛不厌其烦地提醒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记住，说明什么道理？就是佛说到一个道理的时候，他就怕你把佛说的那个话呀当成真实，怕你忘了这是梦。哎，你比如说佛说那个说恒河沙的沙是不是沙呀，佛说是沙。这个时候啊，如果有人说，哎，你看佛说那沙子就是沙子，那真是沙子，这个人就怎么样啊，理解错了，就不解如来所说意，就白听了，就等于没听金刚经，没听佛说，就是普通人。哎，如果他说是沙，所以每次佛说了说是沙，注意这个是沙后边佛还没提醒啊，我就打个比方，佛一看有的人忘了，佛立刻就说什么呀，佛说是沙即非沙是名沙。记住这个句事儿什么意思，佛一看我说是沙，结果有人说，哎，佛说那个沙子就是沙子啊，那真有沙子，佛就提醒他说，佛说是沙，是沙的那个东西既非沙就不是沙，是名沙，只是叫做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的每一个名词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指着一个真实东西的名词，而是就是一个空名，只是叫做那个名字，实际上它没指着一个真的东西，就是个空名。为什么？因为这是梦中看到的东西。所有这25个句式都是这样来理解。我再说一遍，佛说沙即非沙是名沙，就是说佛说的每一个名词，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指着一个真实东西的名字就错了。既非沙就是说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指着一个真实东西的沙，就不是你要是你一说沙字你就想到了河里河滩里头那么多的沙子，哎，你说沙这不光是一个空名，这指着真实存在的东西了。佛说我不是说的你这个沙，不是说你实有指着东西的那个沙，是名沙，这个名就是叫做，只是叫做沙。佛说的名字都是空名，他没指着具体的东西。说那是什么东西啊？佛说的是梦中的沙。你梦见老李了，那个老李真有，你梦里头真有个老李吗？没有。你梦见房子了，你梦里真有个房子吗？没有，就是一个房子的空名。可见我们就是说道理很简单，哎，如梦，但是呢非常难信，老忘，因为我们习惯这不是梦了，习惯这是真实了。所以佛在说这个经啊就叫金刚经。说完了须菩提，立刻就有人说，哎，佛说了个金刚经，好，这又把佛当真的了，把佛说的话当真的了，把金刚经当真的了，梦里又有真的了，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不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了，你把梦里当真实了就又理解错了。所以佛反复的提醒，刚说这个经就叫金刚经，立刻提醒说，须菩提，佛说金刚经既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就是什么呢，佛在梦中是说了一个金刚经，但是你不要认为真有一个佛真说了一个真的指着这个，就是比如说金刚经里头说佛说世界啊，你把这个世界什么沙子都当真的了，那就错了。 不是你理解的有一个真实所指的金刚经，是名金刚经，只是叫做金刚经。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在这里头啊说的只是话，说的只是讲的只是一个道理，这里头没有一个真实所指的世界，真实所指的世界没有。佛在这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如梦，这个世界是空，你这就算听懂了。哎，所以佛呀不厌其烦提醒25遍，后边呢我们就自己来提醒。记住啊，只要佛说一个什么你就记住，佛说什么即非什么，只是叫做什么，就是这是梦。所以你就老有一个如梦观，你就能看懂下边。好，下边我们开始做试验了啊，用如梦观来读金刚经，你看能不能读懂。你要是用记住如梦观了读金刚经，顺得很，一定是佛说的都是大实话。如果你忘了这是梦了，你把面前当真实了，你就觉得佛怎么又说错了，佛怎么又说反了，呵呵，你就别扭了，你就读不懂了。我们用如梦观来读金刚经啊。须菩提，这是新课，今天的第六讲的新课开始了啊。这就是说后边啊是把前边的重点再拿出来强调。第一句你看强调什么啊？须菩提，于意云何？在你的思想当中你怎么看下边这句话呢？怎么回答呢？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说法没有？你想你现在怎么回答？我们一般人肯定是说，那是佛正在说法，那还没有说法呀，肯定是说法了。这就是什么呀？忘了这是梦了，忘了如梦观了，把梦中的佛当真了，把梦中的法会当真了，把梦中的自己当真了，忘了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了，就答错了。所以你看须菩提怎么答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说明明佛正在说，他却说佛无所说，为什么？因为须菩提没忘了，现在我们是在梦中，既没有真的佛，也没有真的我，也没有真的法会，叫梦中度众生。哎，如幻如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不要忘了如梦观，你就理解佛法就理解对了。哎，记住这是梦，你就理解对了。所以须菩提就记住这是梦了。所以佛说我说法了吗？他就说没说。为什么呀？因为佛是在梦中说法，没有真的佛，没有真的法会，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叫听懂金刚经了，听懂一切佛经了。你也只要一忘了这个，哎，佛说有所说法没有，说你正在说法，行了，这就是把佛当真了，把法当真了，把金刚经法会当真了，忘了一切如梦幻泡影了。就这么一个扣，这个扣呢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呢非常的颠覆，整个颠覆我们世界观，整个世界观颠覆了，你价值观自然也颠覆了，是吧？你这是梦，梦你有什么价值啊？没价值，只有醒了见到真实才是有价值的事情。好，我们接着读啊。须菩提，于意云何？又一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有人说，哎，须菩提忘了这是梦了，你应该说微尘根本没有。注意，他知道佛问题还没问完，这刚开了一个头，说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哎，这是跟佛一个配合。须菩提我们说了，表面上是一个阿罗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哎，他为什么知道，怎么知道他是非常大的菩萨呢？他如果不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萨，他根本就跟佛讲不了这个大乘的金刚经。哎，他是大菩萨化身示现一个阿罗汉，在这个给阿罗汉给小乘讲经的时候，哎，他在那配合，等着佛讲大乘经了，他就跟佛配合讲大乘经，所以他一定是大菩萨。你看他配合得很好。佛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什么概念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周， 一个小世界是东南西北四个四大洲，我们是南赡部洲，四大洲组成一个小世界，四大洲还不算大，比这个四大洲大的是中间的那大须弥山，那比那大洲大的，你洲只是海上一个岛，大须弥山海上海下是都是什么八万四千游巡，大得很，哎，大海，这组成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里头有这个三个千相乘，就是九个零，哎，就是十亿，十亿个。实际上，如果要是说我们地球啊，就得四十亿个，是吧？我们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四十亿个地球组成的一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佛的最小的画图。就是说，一个佛度众生，最少也是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度。这么大一个世界，都碎成微尘，都把它碎成这个基本粒子，多不多？甚多。须菩提，诸微尘，这么多的微尘呐、啊，如来说都不是微尘，是名微尘，就是只是叫做微尘，实际上呢，只是一个空名。有没有那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么多微尘呢？有没有三千大千世界啊？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是梦中。你看，记住如梦观，你就能读懂金刚经。哎，说那如果这是梦，这还有什么意思啊？什么？这是在我们在前五讲解决的问题。你不知道这是梦，在这里头认认真真的在这争名夺利，是这个辛辛苦苦东奔西忙劳了一辈子，结果最后呢一幻梦，你所有的奋斗，什么妻儿老小财产房子车全没了，那才是冤枉死了，是不是啊？你把梦当真，在里头折腾了满头满身臭汗，结果最后呢一幻了一个梦，前边什么也没有了，找不着了，你说你冤枉死不冤枉死啊？你又进一个梦，你又认为不是梦，又一通折腾，折腾了又一幻梦，几十年又一幻，又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你多冤枉。哎，所以啊，知道真相，知道真理，知道真实，知道这是梦，然后呢修习佛法，从这个梦中醒来，看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去看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去度众生，这才是真正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哎，在这里头挣钱、挣房子、挣车、上当受骗没有意义。哎，所以说你这里头挣的，你在梦里的时候，你觉得我这开着车了，我住着房子了，觉得很真实。哎，这是一种错觉，是一种妄想。哎，几十年。你就那个梦虽然没醒，你一换梦，原来的那个你就知道什么都没有，什么不要说微尘了，你组成什么汽车、房子、老婆、孩子全都没了，哎，全都没了，这就叫诸房子，如来说没房子，实际上就是个空名。哎，所以这句话你记住如梦观了，你读哪句话都能读懂。你看后边佛又接着说，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为什么呀？因为前头佛第一句话说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先说了一个世界，然后问的微尘，说了微尘，佛说微尘，说这个微尘呐，都不是真有微尘，就一个空名，就一个假象，哎，没真的微尘。说了佛又怕你把世界当真，又回去破这个世界，如来前边说的那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刚才说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是说了一个空名。也就是说，在佛说经的时候，他说的所有名字佛都知道，只是一个空名， 没有那个名字指的一个实际的东西。记住这句话了，《金刚经》畅通无阻。比如说佛说须菩提，佛是认为真的有一个须菩提吗？他清清楚楚那就是一个菩萨的化身，就是一个虚妄相，就是一个梦中的假象。哎，他佛也是一个化身呢，俩假象在那儿给梦中众生演戏，演什么戏？就是告诉他说这是梦，这不是真实的。你只有从这个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去了梦中的一切烦恼，哎，你去看着所有众生心去度众生，那才是真实的世界。就为讲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法的道理啊很简单，就是太深太这个颠覆，我们很不习惯。你要是学的多了，学的习惯了，你像须菩提听佛说经多了，哎，一听就懂，一听就明白。所以呢就是一个习惯不习惯，哎，我们习惯颠倒了，习惯这个把梦中当真实了，哎，就不习惯说这是梦。所以呢我们多学，慢慢你就越读越舒服，你就知道真理，知道真相了。下边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这个梦中的如来都是32相80种好，哎，你那个咱们见过佛像啊，大耳朵，是这个有白毫光，哎，反正这就是32相很多吧。可以32相见如来否？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看到有32相的人，你就说我看见如来了。须菩提说，否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啊，咱们先说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呀还没有这个触及真实，这还是先在梦中说。就说你梦中看到一个有32相的人，能不能说我见了如来了？须菩提说不能。为什么呀？因为不只是佛有32相，很多大富贵人都有32相。比如说转轮圣王，哎，就是大国王。当然我们现在是见不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在人寿20000岁以上才会有转轮圣王出世。哎，他的那个相啊跟佛相完全一样，有32相。所以呢须菩提说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就是说你看见有32相的人，你不能说我就见如来了，不一定。何以故？为什么呢？这给了一个了义的回答。我刚才那个回答是不了义的，就是把梦里当真那个回答。哎，就是你在梦里见一个32相的人，你不能说就见如来了。这个时候还没涉及是假象是真相的那个真实问题。哎，光在梦中说那是一个道理。现在须菩提回答，直接跳过那个不了义说，直接到了义说，说为什么不可以见了32相就说见如来呢？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他直接说呀，你在梦里见的32相不是真的有32相，那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空名，只是一个假影，只是一个梦幻，只是一个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根本否定了。就是用如梦观回答，就是你在梦里见了什么相都不能说见佛了。为什么？因为梦里没有真佛，梦里都是佛化的一个化身假象。哎，就好像这个让你看电影一样，哎，是在屏幕上给你放了一个影像，你不能说我在屏幕上见了孙猴了，我就说我真的见了孙猴了。我们梦中都是屏幕上的影像，哎，不是真的人。所以说呢，你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就是说如来说大耳朵就是不是说真的在梦中有个大耳朵，是名大耳朵，就是说什么呢？只是叫做大耳朵，只是就是一个空名。哎，梦里头没有大耳朵，只有一个大耳朵的空名，哎，只有32相的一个空名，就这个意思。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这个人呢用 多少生命来布施呢？用恒河沙等。这个等呢，可以理解成平等，就是说跟恒河沙数目相等的生命来布施。就是你想一个人布施生命是很这个大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人呢一生一生的用生命来布施，他已经布施了多少生了？布施了恒河沙生了。注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那不要说活雷锋了，这死了多少回的雷锋，活了多少回，就是说这是大布施，哎，非常大善人。注意，若复有人，这个前边用生命布施的这个人呢，在世间，在梦中当真实的人看来啊，这个人大概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了。你看我们电影里头塑造大英雄，一般都是说拯救了世界，哎，这个人呢连命就是把自己牺牲了来拯救别人，哎，这是最伟大的人了。下边呢，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就是于金刚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就是前边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一个人用生命无数生命布施，这个伟大的功德，他不如谁功德大呢？不如这个有一个人呐，或者是读金刚经，乃至就是甚至只是接受持诵四句偈。四句偈不是指的一首诗，表面上四句偈是一首诗，四句偈，哎，一首诗。这个四句偈呢，也指一首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长度的意思。四句偈是多长呢？一句在梵文里头，一句偈是八个音节，四句偈就是32个音节，它是拼音文字。四句偈指32个音节那么长的一段文章，一段话。当然这是一个大概，所以说受持四句偈在这儿呢是指的长度，就是说你哪怕你就受，就是接受，持就是读诵，受持就是你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就是说你读了金刚经里头30多个音节的一段话，为他人说，你还给别人，你自己读就有很大功德了。如果你还为他人解说，就是让另外一个人也能听懂这句话说的道理，祈福甚多，祈福就太多太多了，比前边那个人的功德不能比。这个道理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你要是把梦中当真实，你就觉得这个话说的太无理了。人家舍着命布施了恒河沙的命，你在这就用嘴巴吧嗒吧嗒就念了四句偈，你的功德就比人家大的就甚多，就不能比。你如果忘了如梦观，你这个道理就翻不过这扣来。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梦，那就非常正常了。为什么呀？那个人做多少布施都是一场空。为什么？如果你还不服，说那个后边虽然人家布施命啊，这个一化梦那回事没了，但是人家在接着做的梦里头，人家福报大呀，人家在梦里做这个神仙，做大官是吧？多少人都来拥护他，因为他救过人家的命啊。哎，那是好梦，好梦也是空。你做一场好梦，就跟黄粱美梦似的。那个吕洞宾让那个秀才，一顿米饭还没煮熟，他做了一辈子的梦，到进京赶考，得了状元，娶了公主，是儿子孙子都做官了，然后是衣锦还乡是吧？一辈子，结果一醒，那黄粱米饭还没煮熟了。你这几十年就跟那个一样，所以你做好梦也是空，不是说光是坏梦是空。所以呢，你在梦中折腾的都是空，没有意义，没有真实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学习《金刚经》，哪怕他只听懂了《金刚经》一段话的意思，我们前边说过，你就会留下记忆，就是这个《金刚经》这个啊，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学懂这一句话，你留下记忆了，这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什么呀？法身种子，清净种子。 你这个记忆今天熏了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你就熏习这个清净记忆，这个记忆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10%，你怎么样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永远不再会有六道轮回的梦。然后你的面前就看到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老爹老妈的心增加，做什么梦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再化身入他的梦去唤醒他，让他也醒来见到真实，这才是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真实的功德。一个有真实功德的人跟一个一点真实功德都没有，把假当真，认贼作父，在那费了很大的劲儿，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功真实功德都没有的人对比，他俩谁的福报大，谁的功德多？佛这说的客气了，祈福甚多，好像说后边这个人比前边那个多多了，这也是客气了。实际上前边的人一点真实功德都没有，瞎折腾白折腾，你做多少梦，你轮回去吧，苦厄去吧，灾难去吧，烦恼去吧，永远没有尽头，只要你梦不醒，没有尽头的。所以佛在这说话还客气了，你要是懂得如梦观，是不是啊？佛这非常客气，还说啊，你那个人福德也不小，但是后边这个人比你大，真是客气了。实际上是什么呀？前边那个人上当受骗，是冤枉死了，一点功德都没有，哎，白折腾。后边这个人才有真实的功德，哪怕就是念了32个音节，其实32个音节呀，如果按3个音节一个单词的话，平均，咱们大概算10个字儿，哎，10个字儿是吧？32个音节就是10个字嘛。哎，就是换成我，就是10个词儿，要按外国说，按我们中国就是10个字儿，哎，实际上也就是你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这，哎，我知道面前是梦，你就这一个记忆熏进去，好，这就是真实功德，你这个记忆就这么一点一点增加，你必然从梦中醒来。所以你用如梦观读《金刚经》，不但佛说的都是大实话。佛为了怕吓着我们，还没说到位，是不是啊？还这个给我们那个就照顾着我们的情绪，别让我们太那个吓着了。哎，还说的客气了。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气，涕泪悲泣而白佛言：“你看，说我怎么没流泪啊？”有的人经常看到有人问。说我一读佛经，一读哪个经我就流泪啊！我一到佛这个寺里拜佛我就哭，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跟须菩提一样的感觉，就是啊，须菩提心里头啊，他多时多节跟佛学这个《金刚经》，学这个甚深法，他那个记忆啊非常多。今天一听佛又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个什么一切都是空，触动了他原来的记忆。就好像说你那个我们知道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哎，你在老远的地方突然看见家乡的亲人，那就叫百感交集，一下想起家乡来了，那就眼泪就止不住了，就跟这个一样。哎，久闻佛法记忆深刻，你再听到佛法的时候，这一生又听到佛说这个甚深法义，那就控制不住的感情，哎，这样涕泪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太少见了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这是说，这就是给我们表演。他是说他这一生，啊，说佛说的这个道理太好了，我这个从来得的慧眼，我都没听过这么好的经。这是他表面上是说的这一生，这是给我们这个演戏做这个表演，就是说赞叹这。如果有人呢真的是原来没听佛说过金刚经，这一生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金刚经，那确实是很震撼，是不是很颠覆，哎，确实是这种感觉。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如果有一个人听到金刚经，一听我觉得面前就是梦，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就是说就是梦，那他就知道真实相了。知道什么真实相了？知道这是梦，这就是真实相，就是知道这是假的，梦醒了才见真实。梦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它是梦，就知道了它的真相。知道它是梦，知道它是假的，知道它能醒，这就是梦的真相，这就知道真相了。哎，这就升起实相真实相来了。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这个人呐，成就第一就是最高的最少见的功德。什么功德呀？他能以后能够从梦中醒来，能够见到真实相的真实功德，这是最高的功德。就是一个人能从梦中醒来，能够见到真实，能够成为初地菩萨，能够返回来到众生梦里头再来度众生，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功德。从梦中醒来是唯一真实的功德。所以这个人如果能读懂《金刚经》，他就是知道世界的真相了，他就留下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增多了，他就必然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也就是说，必然照见五蕴皆空，必然从梦中醒来，他就成功了。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注意这句话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句式我们现在知道了，说佛说的真实相就不是真实相，是事故如来说明真实相，如来说叫做真实相。然后这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如果如来说的是世间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好理解是吧？因为梦里的世界肯定不是真的，哎，它不是真的世界，它是一个空名，哎，只是叫做世界。说现在说的真实相应该有啊，怎么是则是非相，也不是真实相了呢？只是叫做真实相呢？这里头包含这样一个道理，注意啊，就是说佛真正他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那个真实相啊，他没法跟我们说。为什么？他要想说那个他证到的真实相，他必须用我们梦中人能看到的颜色，梦中人能听见的声音，梦中人规定的语言来说，用梦中人的语言，梦中人的语言都是按我们梦中人的定义来说的。梦中人说沙子是指什么，说这个桌子指什么，说人指什么，都是有确切定义的。他必须用我们梦中人能听懂的话来给我们描写他的真相。你想他能描写吗？描写不了，因为他的真相里头梦里的这些东西一点都没有。你的颜色他没有，你的声音没有，你的语言他没有，你的语言的那个定义他也没有。也就是说佛无法用梦中语言描述梦外的真相。那怎么办呢？佛一个办法就是佛不说，佛就告诉你说我证的真相不可思议不可说，哎，闭嘴。可是他要是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世界真相是什么，我们就不信他。你说你从梦中醒来了，我们肯定要问你醒了你见什么呀，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梦里一样啊，哎，他得说，你不说我们不信他。可是他说又说不出来怎么办？他就只好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给我们假造一个真相。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也就是说他如果生在中国，他就得用我们汉语，哎，给我们用中国人见过的东西来假描写一个他证到的真相。实际上完全两回事儿。这个道理大家听明白没有？就好像说举什么例子呢？就是哎，一个人呢，他出不了门，让你说你把外边的风景给我画个画，给我看一看。你说你能不能把外边的真的风景让他看到？是看不到的。你用什么笔，那都不是风景。你用蜡笔， 你用油画笔，你用铅笔，你用毛笔，用什么笔画的都不是风，跟风景都是没关系的，都两回事儿。但是你要不用这个笔来画呢，他又看不见，他又不知道外边是什么。如果你画了一个，比如说你铅笔画了一个素描拿过来了，他说外边这就是真实像，他肯定说错了，对不对啊？那真实像跟铅笔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你就明白佛说这句话的意思了，就是说佛是用我们梦中的东西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他证的真相。比如说，说我从梦中醒来之后一看呢，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就那个每个人就是一个能做梦的心，哎，就那个有。说那心什么样啊？佛就说一个人心里头都是记忆，哎，这记忆就是一个大圆球。啊，这个记忆什么样啊？就是说，佛就是说，你看到的颜色就跟照片一样在里头，你听到的声音就跟录音机似的，哎，录这个录声，哎，录位，哎，这个都在里头，就是声音，什么颜色，还有感觉的记忆，就这样。实际上，他证的绝对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材料都是我们梦中的材料，哎，你梦外肯定没有梦下梦里的这些东西。我再举个例子，那个佛说，这个极乐世界啊，非常的美好，都是七宝所成啊，金银所成。你就知道，极乐世界绝对不是七宝所成，因为什么？七宝是地球上的东西。如果极乐世界是用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那它就跟我们就应该能看见，对不对啊？那就跟我们没什么优势了，就是不是啊？哎，它就是告诉你说那儿啊非常的微妙啊，非常的好。哎，那怎么给你描写啊？还得告诉你什么样？就拿我们地球上最好的东西来打个比方。哎，它那个金沙铺地，大家知道金沙铺地是什么呀？你大小便就直接大小便，一大小便地就裂开，大小便完了地就合上。咱们的金子能做到吗？根本没这功能。所以那不是金子，它就是用金银七宝做一个比喻。哎，你就知道，告诉你说，哎呀，那就是地球上没法比的美好就行了。哎，为说明这么个道理。所以现在佛说的这个实相啊，也是这样。哎，他告诉不了你，他给你什么呀？用地球，不是用地球的，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来给我们假安立一个真实相，是从这个意义上，须菩提说呀，世尊，说您说的这个真实相啊，就不是真的你实证到的那个真实相。是故如来说，就是说，但是你又必须给我们说这个真实相，那你怎么办呀？就只好用梦中的语言呢，给我们，这是用语言编一个、造一个、假安立一个真实相。是故如来说，只是叫做真实相。所以这番道理呢，比较深一点。好，我们再来一点啊，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说我今天因为我善根好，所以你一说我就信，我也能理解，我也能接受，我也能持。注意这个持是什么呀？是持着这个道理。比如说《金刚经》讲一个如梦观，我能持着如梦观，就是说我拿着如梦观去看待这个面前一切法，这叫持。受是接受了这个道理。我信《金刚经》，我又能够理解《金刚经》，我又能够接受《金刚经》，我又能够持着《金刚经》讲的道理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做如梦观嘛。哎，说我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未来的世界上，后500岁、500年之后，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为什么过500年有人信了，这个人就成了世界上不得了的人了，第一稀有，就是最少见的人了？因为佛早授记过，佛在世是正法， 佛去这个入灭之后500年或者1000年还是正法。说为什么500年1000年不说确切呀？因为这个正法末法这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嘎巴就变成末法了，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你说500年也可以，说1000年也可以，那就是程度问题。500年就开始变样了，到1000年那就没正法了，就变成相法，就是好像是佛法，实际上已经不是佛法了。然后再过1000年的相法呢，就变成末法了。什么叫末法？尾巴尖儿，就是说基本上已经没佛法了，但是还剩一个形式，剩个什么尾巴尖儿啊？剩个形式。你要是看佛寺、佛像、佛经，都还跟原来一样，哎，但是呢，没人能看懂了。所以说他说500年之后，如果有人能够信解受持，能够理解金刚经，看懂金刚经，这个人呢非常少见。说这才是佛还在世后500岁就已经，谁能看懂金刚经就少见了。现在已经5个500岁了，现在是佛入灭2500岁了，现在如果有人能够信解受持，看懂金刚经，更不得了。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刚来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那个啊，说外边现在很多人讲金刚经，哎，说梦里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哎，梦不是空，梦里也是有。你觉得符合佛说的意思吗？如果梦里不是没有，梦里也是有的话，还有佛法吗？说梦里是有，谁都会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所有的人都说梦里是有，这用得着佛说吗？这是佛法吗？如果这个就是佛法，那用得着佛出世干什么？你随便找老师啊、父母，谁不能告诉你说梦里就是有啊？那用得着佛来告诉你吗？所以你就知道须菩提说的这话了。佛入灭500年后有人能看懂金刚经，已经是最稀有的了，第一稀有，极少见了。我们现在佛入灭2500年了，信解受持，那就是能够看懂金刚经的，那就是更是少见了，这才是实话。所以要学佛经，不要听人瞎叨叨，说你在这不是也是瞎叨叨吗？我不瞎叨叨，我们就是一句一句的学佛经。哎，你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听，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就甭听。哎，你去自己判断，你看看谁说的符合佛说的意思。这儿须菩提说了，说过500年有人看懂金刚经就少有，现在过2500年了，看懂金刚经是不是更少有？哎，所以你如果是按照说梦里就是空，哎，梦里一切都是空，都是没有，一切真的跟梦一样，能理解到这种程度的，你去找找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你看看，就是说这就真的是梦，这真的是空，想想这个道理，你看看谁说的符合这个金刚经，谁说的符合佛说。再来一点吧，把这段来完啊。因为我们说了，看懂金刚经，你要是用如梦观看都没有问题。然后说为什么过了500年之后人们就很难看懂了呢？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此人是指的那个过500岁还有众生能够看懂的那个第一稀有的人。为什么他能看懂呢？说这个人呢，因为他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认为梦中的人不是真有，就这么简单，他认为就记住如梦观了，哎，所以这个人就能看懂金刚经，多简单的道理。所以你现在先说我现在还觉得这不真的是梦，还有点怀疑，你先不要想这个，你就说你要想说读懂金刚经，就教给你方法，你就用如梦观读全通。哎，这个人为什么能懂啊？他说梦里头没人。所以者和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又是佛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你梦里看见的我、看见的人、看见的众生都不是我、不是人、不是众生，是什么呀？是假象， 是梦里的空相，是梦里的虚妄相，哎，既是非相，就是不是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寿者。为什么不是啊？因为梦里是空，梦里没人没众生。你看用如梦观你就看懂了，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这句话几乎是金刚经里头啊最精华的话。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意思啊？你要远离梦中的颠倒梦想。怎么能远离颠倒梦想呢？怎么能离了这个梦中的一切诸相呢？你只有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啊？你只有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离一切诸相。你照见五蕴皆空，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就是觉者。所以这个汉语啊，音译不太拐了个弯儿。佛在这个梵文里头，意思就叫觉者，觉醒的人。从梦中醒来的人，你要是读梵文，这就很离一切诸相。如果你从梦中醒来，远离了颠倒梦想，你就是所有的觉醒的人。哎，所以用梵文读这个话就很顺。好，我们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先讲这么多。下边呢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分组讨论一下，就是讨论一下，我看讨论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找到金刚经的，读懂金刚经的钥匙了，找到它的诀窍了，什么呀？如梦观，用如梦观句句通，不用如梦观句句不通。现在呢讨论呢，我们就讨论这个，你觉得这个说面前是梦啊，这个可信度有多大？你信不信？我为什么不信？我提不信的，我提出问题来。我觉得梦跟这个有什么不同？你把它一二三四条记下来，讨论。如果同修能解决你问题的，那你就解决；解决不了的，一会儿咱们集中起来，咱们集中解决。这是《金刚经》的核心意，您来安排后边。